有一些的石头很大，然后呢，就会有一些开采石头的那些人，他们就会在后山在那里拿着那个，这个叫什么？锤呀、啊。然后在那里拱拱拱拱，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住在农村的一些地方，当然很安静，也很舒服。那有的时候你如果长期的听到这样的声音，不是很舒服，因为一直在那里嘟啊嘟啊嘟啊嘟啊嘟啊。在我家的后面就有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开采石头的这样的地方，总是不断的听到，就是有人拿着这个锤子，然后不断的锤击着石头的这样的发出的这个声音，一直的响个不停。如果我们留意到这个事情，我想跟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文有关系。因为就像这个人拿着这个锤子的这个东西不断的锤打的石头，一点点的影响这个石头，一点点的影响这个石头，一锤一锤一锤一锤，不断不断不断不断，最后呢，这个石头就崩裂了，就爆裂了。我们今天我们一起要看到的《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看到福音要怎么样去重锤击打雅典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福音怎么样锤击在雅典这个地方人的心灵，以致最终呢，我们看到福音要爆裂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看到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五节一直到三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七章十五节一直到三十四节，如果翻到了，请听我来念。圣经这样说：十五节，十七章的十五节说，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的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这似乎要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和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了亚勒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二十二节，保罗站在亚勒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始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性情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三十二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又有话说，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勒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内，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一起来宣读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真是宝贵， 记录了当时你自己的仆人保罗怎么样将你的福音带进希腊雅典这个地方。主啊，求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圣道，透过你圣灵的祝福，主啊，将你的道进入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你的福音当日怎样捶打那些人的头脑，那些人的心灵，求你今天将你的话语不断的挑战捶打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整个人完全的向你的福音降服。主啊，我恳求你来看顾我们教会聚集的地方，主啊，使我们整个聚集的地方都有你自己圣灵的恩待。主啊，求你荫庇我们这个地方，免去恶人的搅扰。主啊，恳求你亲自的临格在我们的中间，因为你曾说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他们的中间。使我们恭敬的恳求你进入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晓得你此刻的灵在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让我们在接下来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思想你自己的时候，知道你确确实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恳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引导我们众位的心灵。主啊，我们也把这里每一个小孩子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他们有个安静的心，让他们从小就晓得来敬畏你。主啊，恳求你也带领我们每一个进到你面前的人，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阿
们。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从第一章第八节，看到那个地理的这种不断的推进，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去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们看到使徒们正在被圣灵神所引导，他们的脚踪已经进入到了哪里呢？进入到了欧洲的地方。当他们第二次这个宣教旅程借着马其顿的意象，他把他载入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然后辗转反侧，现在他们要去到的地方是哪里呢？是雅典这个地方。所以他起先，我们在十五十六节这里我们看到，起先他是在帖撒罗尼迦，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受到犹太人的逼迫，然后呢他又去到了比利亚，结果呢比利亚，在比利亚这个地方，那些帖撒罗尼迦的那些犹太人竟然怎么样追赶保罗，一直追赶到了比利亚。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些弟兄们就把他送到了海边，然后一直把他送到了希腊的雅典。如果你知道地图的话，你知道这个比利亚在这个地方，雅典在这个地方，所以等这边是海，所以呢他是从这个北边一直往西南方向，他一直挺进，结果去到了哪里呢？去到了雅典这个地方。哎呀，提到雅典我们真是很熟悉，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熟悉雅典这个地方，是古希腊非常著名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希腊哲学的发源地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很熟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哲学，有人说这三个人头脑里面所思想过的问题是今天世界上人所思想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有思想过的问题，这三个人的小脑袋都已经把这些思想过了一遍。各位，我要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地方是当时曾经辉煌一时的地方，因为哲学的缘故，而且还因为亚历山大这个建造的这个整个庞大的希腊帝国，你知道吗？他一直打仗，一直打到了印度这个地方，把他的整个帝国的这个版图带到了各个不同的地区。所以呢，当他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他就把希腊这种文明、希腊的这些的思想也注入到了那些他们所统治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即使到了罗马的时候，就是当时保罗的时候已经在罗马帝国的统治里面，但是希腊的文明、希腊的思想仍然很大的占据着当时的人的这个思想。各位，我要说的是什么？雅典这个地方所代表的是什么呢？雅典这个地方所代表的是人类极高的理性的追求的智慧。雅典这个地方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人类哲学的最高的象征。他们努力地追求理性上的这种思辨，他们努力要追求智慧，他们想希望借着他们的思想去看到整个世界的运转是怎么样，整个宇宙的这种运转是怎么样，看到人的这种本源、人的本质，探索世界的本质，探索人的本质。各位，你如果了解这些，你会发现说雅典这个地方真的是代表着是就像今天的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高贵的这些的头脑。但是 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福音要进入在这个代表着人类最高智慧和哲学追求的这个地方，福音要打破所有的这些所建造起来追求人类最高智慧的这种巴别塔。因为人所有的这些智慧的追求，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其实都是什么呢？空谈，其实什么都不是。他们所有的这些追求，如果没有以基督的福音为依归，这些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各位，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福音要重锤雅典府，人类最骄傲的头脑，就像雅裔在四世纪里面的那个雅裔，他拿着一个戒指，把这个戒指用一个榔头钉进了西西拉的脑袋里面。你知道吗？福音也要如此进入在雅典这个地方。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各位，福音要借着不断的挑战，要借着直接的宣讲，锤击当时的人的心。今天福音也要锤击我们的心，福音不断的锤击当时的人的头脑，福音今天也应当不断的锤击我们的头脑，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全的降服在他的面前。所以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福音重锤雅典府。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开门见山做信仰的挑战。我们看到保罗所进行的是福音锤击雅典府所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他借着开门见山的对他们做出信仰上的挑战。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他勇敢无畏，勇而无畏的宣讲基督的见证，救恩的见证。我们要从这样的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的经文。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到十五节，各位请留意，那些送保罗的人，他们一直将他从比利亚送到了海边，然后从海边送到了这个希腊雅典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说过了，十六节的时候呢，他在那里是等待着同工的到来，就是希拉还有提摩太，因为他是一个人被他们送到了那个地方，而他是跟他们一起同工的，他是一个团队。所以呢，他在雅典这个地方先到这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呢就等待他们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在这里说，他在希腊雅典这个地方等候他们的时候，各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个方面，就是开门见山做信仰的挑战。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挑战的起由是什么，起因是什么？是保罗在这个地方看到了整个希腊雅典城都是偶像，充满了偶像，他就心里着急。各位，你知道保罗他已经在耶稣基督福音的光照之下，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已经被呼召成为一个基督的跟随者，他已经明白了自己所信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已经晓得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呢不是三位上帝，而是独一的上帝。所以除了这位独一的真上帝之外，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其他的上帝呢？没有其他的上帝，这个世界只有一位上帝，除了这位上帝再也没有其他的上帝。然而当保罗来到雅典城这里的时候，他却看到很矛盾很讽刺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如此酷爱追求理性，追求智慧，追求理性的思辨逻辑的这些的严密，但他们竟然是一个拜偶像非常盛行的这些人，你知道吗？这些人他们堂而皇之的说，我们酷爱理性，酷爱逻辑思辨，破除一切的迷信，但是其实他们每一天生活都在迷信里面。你看到在这个地方偶像林立，满城尽是偶像，你看到这种的状况吗？所以我们要留意啊，我们要留意啊，不信耶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迷信是可能的，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哎，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他们肯定会很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知道有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怎么样，是最迷信的人，有些无神论者，那些的官员，他们是最迷信的人， 咱们去到哪里都要拜一拜，为什么？因为恐怕不拜的话就带来什么麻烦，你知道吗？当时的这些人正是这样的状况。如果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希腊雅典这个地方偶像的这些的状况，我们要听一听当时有一个人是怎么样讽刺雅典这个地方的偶像之多的。他说，在雅典这个地方，你知道吗？你要找到一个神像比找到一个人更容易。他说，你在雅典这个地方，你找到一个神像比找到某某人更加的方便，你知道吗？这个地方这些偶像多得不得了，我们都很熟知的一些人，比对不对？宙斯啊，丘比特啊，对不对？戴安娜，然后呢，这样丘比特嘛，然后呢还有维纳斯啊，迪安娜等等之类的，非常的多。而且你知道，在希腊这个地方的这个巴特农神庙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常常会看到那些柱子林立的那个地方，那个神庙，你知道吗？现在是一些废墟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雅典娜这个所谓女神像非常的巨大，大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就是你远在20公里以外，你都能够看到它。20公里以外，你想想它大到一个什么地步？这就像今天那个之前那个奥运会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巨大的那个像一样。各位，我要告诉你说，这些的地方，这些人偶像林立，他们把这些作为他们非常崇敬的这个一部分。留意保罗有没有被这些精心所雕琢的这些记忆在那里吸引住了？哇呀，这个雕刻，哇，这个美妙，有没有？他有没有因为这些的雕像的精妙绝伦，以至于赞叹不已，忘了其他的事情？没有。圣经说，各位，他看到了这些人违背上帝律法诫命的这个事实。他看到了这些人是怎么样？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神的诫命。他为这些看起来聪明的这些雅典人，竟然将上帝赐给他们的这些技艺才能用在了制造偶像的上面，他的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沉重和伤痛。圣经说，保罗的心里就怎么样？如火焚烧，非常着急。你知道吗？在这里的这个着急，这里的这个着急，夏老师，你知道这个着急是什么意思吗？这个着急是像癫痫发作的那种的状况，你知道吗？这种的着急是怎么样？是像癫痫发作一般很突然的这种出来。你知道保罗他面对拜偶像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内心被这些所充满，被神的福音所充满，被神的律法所充满，所以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着急的不得了。你就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面，很多的人都在那个地方，有些人是其他地方来的，有些人是这个地方来的，他们都在悠闲的看着，然后有些人还可能拿着放大镜在那里眺望，说，哇呀，这个真的是精妙啊，这个真的精妙。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些悠闲的人里面，有一个人怎么样，拿着这个握紧了拳头，在那里很着急的样子，你知道吗？他非常的着急，为什么？因为他所看到的是偶像林立的地方，而那些人把这些当做了艺术。各位，我想请你思想，这是不是很像祭邪的上帝的性情呢？因为他上帝听到看到说，摩西你赶紧下山去吧，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民正在拜金牛犊，你知道吗？当摩西下山的时候，拿着上帝写好的这两块法板，他看到山下那些人正在围着金牛犊在拜的时候，他怎么做？他把两块法板都摔了，他撕裂衣服，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如火中烧，他看到的不是说，哇，真好玩，你看这些人在活动，不是，他看到的是这些人违背了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他们在得罪神。各位，这让我们留意，我们今天对于偶像，我们今天对于菩萨，我们今天对于如来佛，我们今天对于送子观音，我们今天对于财神爷、招财猫、貔貅等等，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怎么样？我们的态度也应当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对吗？我们的态度也应当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一种环境里面，我们待久了，我们就会慢慢习惯了，我们就会麻木了，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很自然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反正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好像也没有觉得是什么。 你要当你在农村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家他死了之后，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拜，对不对？当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一些城市或者是一些的农村里面，他们会有一些祭拜的这些的工作，或者是和尚的这些的超度的这些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走过去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是在拜偶像？同样，你知道这种态度也关涉到什么？也关涉到另外的一些事情，就是指我们的态度了。我们今天看到同性恋越来越普遍化，我们也看到婚前同居越来越盛行，我们也看到小三小四好像是很自然的这些的事情。各位，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这些都是在得罪神？而我们很多的时候，即使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在做这个事情，我们的心里面还觉得很坦荡。我们的那种着急去哪里了？我们的那种如火中烧在哪里？各位，保罗看到这些人在拜偶像的时候，他说他心里就着急。我们今天的着急不见了，我们今天的着急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因着我们的朋友他们在如此的得罪神，我们感到着急呢？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的这些的好朋友，或者我们的这些家人他们在拜偶像，我们心里面觉得着急呢？你看，我们好像我们的情绪很简单，我们好像死水一躺，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波澜一样。各位，我要鼓励你，我们的情感需要恢复到合乎神心意的状况里面。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不断的用一些东西也来锤击我们的头脑，也来锤击我们的思想，对吗？他借着媒体，借着音乐，借着各样的这些的电影电视，他不断的告诉我们，输入给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婚外情也是很美妙的，对吗？他在不断的输入给我们说，那种乱伦的那种的关系也是很正常的，对吗？他不断的向我们输入说，如果今天你去找一个在你的这个夫妻关系之外，你再去找另外一个人，这其实也是非常美好的邂逅。各位，我要请你留意，这个世界不断的要夺走我们的心，我们的着急在哪里？在前几天我们一起要传福音，我们说我们教会传福音。那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两个人。我想请问你，作为教会的成员，传福音是不是你的责任呢？如果今天我们教会安排传福音，你而且又有空档的这种的状况下面，你是不是也应当努力的在这个里面，应当尽上自己的职责？我的意思什么？我不是要说啊，你看你对我说这么严厉的话。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真的晓得说这些偶像灵异的这些状况，保罗在那里如此着急，我的意思说，我们这么不着急是有问题的。如果保罗所表现出来的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的那种情绪，我们今天的情绪是死水一躺，我们是不正常的。我们怎么就会没有一点的反应呢？我们不仅对我们身边的人没有反应，我们对自己也没有反应。我们的情绪是随着这个世界而波动，我们却没有因着神的福音而波动。各位，我们需要被福音再次的锤击，我们需要来看看第二个挑战的进行。我们来看到紧接着17节，保罗他看到了满城的这些偶像，心里就如火中烧的时候，他就展开了行动，他进行挑战。保罗展开了主动传福音出去的这个行动。你看到他在两个地方进行对他们的挑战。首先跟平常一样，他是去到犹太人的会堂，他也去到了街市上，而且你看到在那个大街上每天都这样做，每一天都这样做。你来看看啊，他对犹太会堂里面的这些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对他们进行挑战。而他挑战的武器是什么？他挑战的内容是什么？只有一个，18节的下半节说，他用耶稣和复活的道来挑战他们。他进到犹太人的会堂，他用耶稣和复活的道来挑战他们。 他进到了街市上，去到了街市上那些不信的人中间，他用耶稣和复活的道来挑战他们。各位，你看到吗？我们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对犹太人和前进的人，他们相信上帝只有一位，但是保罗挑战他们，为什么？因为保罗要告诉他们，耶稣就是上帝。你们不是认为只有一位上帝吗？是，只有一位上帝，但耶稣也是上帝。那些犹太人无法理解这个事情，你知道吗？这些犹太人他们相信弥赛亚是建立大卫王朝的，这个弥赛亚是击败罗马帝国大有荣耀的。但是保罗却传讲一个被犹太人他们亲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弥赛亚，说他就是上帝，他们怎么也接受不了。所以正像之前的这种的状况一样，我们看到这些人被挑战了，这些人的整个思想，他们的心，他们的价值观就被保罗他所传讲的福音所搅动，你知道吗？福音要重锤他们，就像那个打那个石头一样，咚咚咚咚，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保罗在锤击他们的头脑，保罗在锤击他们的心理，你看到吗？这些人他们就感到很不爽，他们因此而继续的抵挡。但对于雅典街市上的这些人呢，他们可能是信耶稣是上帝，因为对他们来讲什么都可以是上帝，你知道吗？对这些人来讲，但是他们却不能够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既不合乎理性又不合乎科学，这就是他们很矛盾的地方。所以他们后来怎么说？在32节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怎么样？就讥笑他，他们认为这不合乎科学，你知道吗？在礼拜五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向那些人传福音，有一个女孩子她真的是听烦了，她说，你说有上帝啊？你告诉我上帝从哪里来？上帝从哪里？上帝谁生的？我说上帝不是谁生的，谁生的就不是上帝。她说不是谁生的，那是上帝，那我根本不能够理解，这一点都不合科学，你这个年轻人你怎么好像也很迷信，哎，意思这样的意思。各位，你知道这些人他们追求理性的这些思辨，他们用他们的理性把它高举到一个地步，虽然他们自己都是拜偶像，但是他们不看这个，他们却看到保罗传讲死而复活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接受不了，他们不相信这个。你看到接下来有两派的哲学家就加入到了争辩的行列，算是他们自己主动找上保罗的，你看看第一派就是什么？比古罗派。这派的哲学是教导什么的呢？就是他们教导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人根本没有目的，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目的，人死了就结束了，所以呢人他活着就活着，死了呢就一了百了了，所以人最高活着最高的目的就是什么？不要去避开一切的痛苦的事情，避开一切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事情，你要尽你一切所能的追求快乐，这享乐主义啊。所以呢在他们看来，能够在今生所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平安快乐，没有痛苦。各位你知道吗？你会发现尽管今天已经没有这个哲学的流派，但今天这种哲学的流派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今天很多人说哪观念，快乐就好了呢，对不对？是不是？他说你自己开心就行了，对不对？他们说你感觉舒服那就行了，不要去理会那些事情了，你干嘛要这么累，开心就好。你有没有听到过？这是不是我们的嘴巴里面常常发出来的？你是比古罗派，你知道吗？你是现代的比古罗派，你看到没有？还有第二派，斯多亚派。斯多亚派是教导跟大自然合而为一，要跟理性的原则要合拍，所以他们追求的是天人合一了，是合而为一了。他们认为，注意听哦，他们认为生活的一切都是谁在摆布呢？命运在摆布我所有的一切，所以人是无可奈何的呀，人是只能认命的呀。所以他们认为人生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要靠自己，要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我们既然不能够掌握命运，那么我们就怎么样？欢喜面对。你知道吗？这个派别在今天好像已经不在了，但你会发现很多人今天其实就是斯都亚派的追随者。 因为他们常常说，我们的信条常常是那无家家可日一呢，可被那人家扣累，对不对？人活着要靠自己，靠什么都靠不住，对吗？这个世界是残酷的，但是我是我命运的主宰。还有一个广告词就是什么，我的世界我做主，这叫斯多亚派。各位，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思想这些，保罗其实在后面的宣讲里面都已经一一的回应了这些的观点。保罗怎么样回应比古罗派的呢？保罗要告诉说，人是上帝所造的，因此人活着不是没有价值的，人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我们的价值就在于我们是为神而活。各位，保罗在回应人今天的痛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罪，是因为堕落所带来的结果。但是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信靠主耶稣，耶稣要更新我们的生命，耶稣要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要建造我们。所以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快乐的源头。三，即使在我们最最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有依靠。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神没有把我们扔在一边不予理会，没有，他与我们同在，他离我们个人其实不远。然后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回复斯多亚派的呢？我们看到保罗要回复他们的是，我们不是我们命运的主宰，我们绝对不是我们命运的掌管者，上帝才是万有唯一的主宰者，我们要信任他的掌权，我们要信任他的掌管。各位，你知道吗？福音在捶打这些人的头脑，福音在捶击这些人的心理。我要问你了，你今天有没有被俗世的这些的价值观、这些的原则所影响呢？你知道吗？在过往的这个礼拜里面，我们来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成为一个教会的成员，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你还仍然是一个成功主义者，对不对？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说，对，我要靠福音，我要信靠主耶稣，我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恩典。但是当你实际的操作当中的时候，你是不断的被成功神学、实用主义所影响，对吗？对吗？我们是不断的成为这样的人。各位，我要告诉你，我们如果不被福音不断的锤击，我们如果不被福音不断的洗净炼净，你知道我们的整个人，我们不会变得越来越像耶稣。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每一天所流通的都是什么？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这些原则，这是今天我们教会出现的最大的问题。我恳求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读经。你必须要祷告。你想想看，每天你如果每天你有读经，也顶多就是一个小时，算很多了吧，半个小时。但是你想想看，你一天你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少个小时，对吗？你每天早上可能起来，然后呢洗过脸刷过牙之后，然后在那里坐了看一下圣经，好，看完了然后你就出门了，你一出门就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对吗？你看到的人，那些的人，你看到那些人挤公交或者开车，然后那些人他们总是弄你一下弄你一下，你很不爽。这些世界的价值观不断的输入在我们的里面，你去到你的学校、你的工作的这些的场所，不断的有这些讯息进入到你的里面。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你的那些不幸的同事、那些的同学不断的向你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哇，又是谁死了？哇，又是谁出轨了？哇，又是谁撞车了？哇，接二连峰会，什么什么政策？各位，你知道所有的这些不断的向我们输入着这些的思想，对不对呢？我们还没有看圣经，我们不断的被影响，我们不断的被冲击，在工作上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情感的这些的冲击，不断的影响着我们的头脑。晚上回家，回到家里面，你非常的疲惫，你也很少会读经、会祷告、求神洗涤我们的思想。每天周而复始的，你怎么可能会越来越像耶稣呢？你单单只是做教会成员是不够的，
你必须每天为主而活，你必须要圣经影响你的思想，否则你就是现代的斯多亚派，否则你就是现代的比库罗派。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有一只脚已经踏入天堂了，我就 OK 了。你要小心，如果你不是按照主的话语而活，你不遵循主的命令做他的门徒，你不一定得救的。因为圣经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有很多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传道人，你看到了没有？上讲台的做教导的，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会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千万不要说我上个礼拜很软弱，这个礼拜我又软弱，下个礼拜我还软弱，你为什么不改变？你容忍这个世界不断的影响你的头脑，影响你的心，但你就不愿意做出改变。我告诉你说，圣经是这样教导的，神的话语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要听。但这个世界对你的影响如此巨大，掌控你的心，为什么？弟兄姊妹，要爱主。你说，哎呀，这些话听的都没意思，要过来聚会都没意思，怎么整天重复着这些话？如果我们的头脑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心。各位，我们的福音，神的福音要垂击我们的心里，你绝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你是在得罪上帝。如果你不努力的爱神，如果你不努力的在信仰上面追求，你知道你在得罪上帝吗？你说我立了盟约，我只是走了一个形式，我只是在加入教会的时候我签了一个字而已。我们上次已经学过了，启示许愿都是上帝崇拜的，崇拜上帝的一部分。神会追究你们的罪的，你知道吗？你如果容忍你自己继续的落入在这些的有罪的状况里面，神会追究你的罪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看他说，哦，今天总是有一个人说你要逐日来聚会，你要读经，你平常要参加成员的小组，你要努力爱主。你不要觉得这是很烦，这是鼓励你，这是帮助你，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这种的哲学在今天也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心。但是你知道，人他就是非常的刚硬，他刚硬到一个地步，就是即使这样的挑战临到，人还是拒绝，人还是抵挡。你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第三个挑战的影响。挑战的影响是什么？带来了两种的评论。他们有没有马上降服呢？没有，他们在那里评论保罗所讲的。他首先说，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人在怎么胡言乱语，在说什么？你知道，这是一种很歧视的表达，很贬低的表达，意思说这个人其实什么都不懂，胡言乱语一套，在说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还有一些人怎么说？他说他似乎在传说外邦的鬼神，你知道吗？他们根本就不理会保罗所讲的内容是什么，他们也听不明白，他们在说，哎呀，保罗其实在说一个鬼神。在他们看来，好像保罗在这里讲了两位神，一位神叫做耶稣，男性的，一位神是女性的，叫做复活。所以他们对这个事情好像很感兴趣，所以呢，他们接下来就怎么样，邀请他，或者是其实是这种双引号的邀请，其实是捆绑他，说走吧，我请你去，你知道吗？就把他带到了他议会的中心，就是亚略巴谷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十九节，注意啊，他们就把保罗带到了哪里呢？亚略巴谷，这是靠着手被抓着的那种的双引号的带啊。亚略巴谷是雅典有点像民事法庭的议会中心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哲学家聚集的地方，他们往往会在这个地方处理一些司法性的问题、监督性的问题或者论理的一些事情，所以很多人会过来听。注意啊，在这里他们之所以带保罗到这里来要求他多讲一些，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很猎奇， 他们对一些新的东西他们很感兴趣，他们是不是真的追求真理呢？没有，他们要了解的就是一些，哇，这个东西很新鲜，我从来没有听过，所以我要听一下，你知道吗？这就像我们农村的那些老人亭里面，那些老人坐在那里说，啊，又有什么事情了，又有什么事情一样的，你知道吗？他们去到了这个地方，但在这个地方，保罗的表达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们并不友善，而且呢，这些人还带着鄙视的味道来听保罗的传讲，所以保罗靠着神的大能，神的恩典，他在那里做永而无畏的基督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2到30节，我们看到永而无畏讲耶稣基督的见证。平常在犹太人的会堂，你知道保罗跟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什么？旧约圣经。所以保罗只要传讲旧约圣经，那些人就听得懂。但现在对象不一样了，这个对象他们不了解旧约圣经，所以保罗怎么样跟他们找到一个共通点呢？换句话来说，保罗以什么样的切入点进入呢？你知道他以一个他们未识之神的祭坛作为切入点，引发他们的兴趣，他就开始向他们传讲福音。你注意一下保罗传福音的技巧啊，所以他过去的时候，他是借着看到过他们的一个祭坛，然后呢，他进入在传福音的这个里面。他首先称呼他们说，你们是凡事很敬畏鬼神。保罗是不是称赞他们？不是，保罗不是称赞他们。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这个话是负面的话，暗示着说他们其实是非常迷信的一群人。说你们是凡事敬畏鬼神，其实是非常迷信贬低的这种的表达。各位请留意，在这里未识之神，我要首先要说这个事情啊，就是他们很多的上帝当中有一个上帝叫做这个偶像叫做未识之神。有很多人错误的认为是说，你看保罗看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做未识之神，所以呢保罗就说，你们还没有认识的这位神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这是错的。保罗不是告诉他们说，这位未识之神就等同于耶和华真正的上帝。保罗在这里要告诉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因为无知，他们拜这些其实都是崇拜，都是偶像，都是偶像崇拜，都是迷信。但是现在他要将那位独一的真上帝要告诉他们。各位，保罗在这里他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四个方面：神、人、基督，还有什么？回应。神、人、基督、回应。我们来看24到29节，我们看到保罗讲上帝，他宣讲神，他宣讲神的作为，他宣讲神的本性，他谈到了上帝的创造，他也谈到了上帝的独立，他也谈到了上帝的护理。24节，他告诉他们说，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位主宰是超越的，高高在上的，超越于人类，他是创造主，他跟人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永远没有可能成为上帝，这位上帝是上帝，人永远不可能像他那样。但你知道在雅典庙里面吗？很多的这些偶像，他们去拜的那些偶像就在这个里面。保罗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是创造你的那一位，他们是不住在这样的庙宇里面的，因为他们比这样的庙宇更大。保罗说，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偶像能不能代表神呢？偶像其实根本不能够代表神。25节，他说到神，这位神是怎么样的呢？是独立的上帝。圣经怎么说？注意17章的25节说，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在告诉我们说，这位神是独立的上帝，他是自给自足的，他不需要依赖其他的人来帮助他们什么。你知道今天的偶像都是这样的，是需要人去供应他，人去帮助他的，对不对？是要人去服侍他。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这位上帝不需要，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人的服侍，因为他是独立的上帝。如果这位上帝是需要其他人首先提供给他什么他才能够存活，那这位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很有意思，有一天有个基督徒 碰到了他的邻居。很巧的是在哪里呢？是在庙宇门口。在庙宇门口，那个邻居在干嘛呢？那个邻居在翻出来的一个菩萨像的这个那个地方扎棚，然后修他的头，菩萨的头。然后呢，他就跟他开玩笑说：“哎，在干嘛？看不见的，我在工作。”他说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你知道吗？”他说：“这个菩萨这个像立在那个地方，然后呢，长年累月上面怎么这个漏水了？所以这个水就怎么样，一滴一滴一滴一滴，结果就把他的头滴了一个洞。所以现在我把它搬出来，把它修一修。”啊，这个基督徒一定说：“你让他自己走一下嘛，你移开一下嘛，这样不就完了吗？让他还把他给滴下来。”他说：“你傻的，他不会走。”他你傻的不会走。他说：“那你都知道说他不会走，你还拜他？”他说：“这个你不懂的呢，这个你不懂的，这个你不懂。你有没有看到人的这种愚昧无知呢？你每天提供给他，提供给他，提供给他，其实他什么都不是。你发现了没有？你发现了没有？他不是独立的，所以圣经说他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手不能动，有脚不能走，什么都不行，你知道吗？但是人呢，却把他拜他。很有意思，有些人他们在那里砍价，说这个菩萨多少钱一个？15块，太贵了，10块钱卖不卖？啊，那说11块钱，11块钱卖不卖？好，卖，拿过来，然后呢就放在家里面，然后去拜他。你把他砍价砍成这么便宜，他不会生气吗？你知道人的这种愚昧无知在这些地方，你看到了没有？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独立的神，各位，我们的神超越一切，这位神是不能看见，这位神不需要我们把他立成一个什么像，每天拿一些苹果桃子去供应他，不需要。你如果不供应他，他就生气说你怎么自己吃桃子不给我吃啊？不会，你知道吗？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他从来不会缺乏，你看到没有？所以圣经说他从来不缺什么，反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供应给世人，你看到了没有？不是你供应他，是他供应我们。雅典人他们有一种很精英主义的这种思想，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啊。但是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保罗在这里说，他从一本造出了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等等之类的。这个保罗要告诉咱们什么事情？神创造了一个人，然后从这个人有了世界上万族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民族超越其他的民族呢？没有，我们的本质是一样，都是来自于一位祖先，你知道吗？然后他谈到了这位上帝是护理的上帝，神他定准疆界的神，你知道吗？你住在藤桥歌田，你住在欧北，你现在本来是在泰顺的，现在你住在藤桥，你现在也是住在温州，你知道吗？所有的疆界是神把我们画好，神划定了我们的疆界。我们常常想，哎呀，我当时如果生在美国，我就不用这么苦的学英语了。为什么？因为我都会讲。神却把我们的疆界画在了哪里？画在了中国这个地方。我们讲标准的普通话，温州话。你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所定的疆界，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也是创造我们生命的神，他预先决定我们要住在哪里，在哪里活动，我们一生要做什么事情，在哪个范围活动，这些都是神所定准的。27到28节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尔德，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各位，神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遥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不要以为神只是掌管一个大概了。很多人说上帝呢是掌管一个大概，就是神画了一个圈圈，这样的一个范围，至于在这个里面你怎么做，那些都是细节，都是由你自己来填充。不是的，这里的圣经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只是大概，连细节的这个部分神都已经为你定准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存留，我们的气息都在乎神。换句来说，离开了神，我们的动作也没不行了，我们的什么都不行了，你知道吗？在想到神的护理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知道今天我们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显，比如说我拿着这支笔，学生们他们在学校里面常常会玩这样的游戏，就这样转着转，你知道吗？你去到医院，你看到那些中风的人，他们要拿这个东西，他想拿也拿不住，你看到没有？好，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晚上睡觉，然后一醒来眼睛就睁开，然后我们就坐起来。你知道有些人他们怎么坐也坐不起来，直到有一天这样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每一个方面我都是要依赖他，每一个方面我都是要依赖他。神掌管我们每一个细节的部分，你知道吗？神掌管我们每一根头发。对夏老师来说，你的整个状况是神所掌控的，每一个细节，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情绪的波动都在神的掌管里面，神不会失控，神不会说，哎呀，这个事情我好意外，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神从来不意外。如果上帝会意外，上帝就不是上帝。什么事情对你来讲是意外的？对，有，对我们来讲，我们有所不知，但对神来讲从来没有意外。各位，我要告诉你什么？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就在这一位从来没有意外的神的手中，神托住我们，神管理着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说，哎呀，主日如果我请假会怎么样，很多。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在这位神的掌管之中，你其实不需要担心什么的。你今天有所害怕，有所恐惧，有所忧虑，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都在这位神的手中，而且他离我们不遥远，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这位神，就像大卫所经历，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与我同在。各位，你会得到鼓励的，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本很没有深入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只是，我们信了耶稣也是一样，我们没有从圣经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只是自己想想，哎呀，神好像应该是这样，神好像应该听我的祷告，上帝啊，我已经祷告了10年了，你应该差不多要听我的祷告。我们只是自己想想而已，我们有没有回到圣经，我们好好的去思想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我们不要把上帝橡皮泥化，因为小孩子玩橡皮泥，他今天可以把它捏成这样，明天可以把它捏成那样，后天可以把它捏成那样。但是我们是根据圣经我们来认识我们的这位神。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在目前所做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这位神他是超越的上帝，但同时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是至高的上帝，创造宇宙万有，但同时呢又是我们伸手可以触摸的。他是创造沧海撼地的耶和华，但是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靠住了，你知道吗？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位上帝。然后保罗引用了当时斯多亚派的这位哲学家的有名的诗句，他在那里说了这个事情，他说，我们都是神所生的。这不是从救恩的角度来说的，这是从创造的角度来说的，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上帝所造。既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上帝所生所造的，我们在创造的层面，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各位，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怎么可能用我们自己手所造的东西来代表我们的神呢？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我们怎么可以用我们所造的东西来代替神呢？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保罗现在所做的是，一方面他把真正的上帝的形象表达出来，他让人看到拜偶像是多么的愚昧，保罗要让他们知道这位神是又真又活，根本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然后他在传讲了上帝，其实他讲的就是神，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人。注意啊，他在讲到人的时候，30节保罗像做出应用了，保罗在告诉说，我们这些人我们是需要悔改，为什么？因为我们无知又有罪。保罗对没有特殊启示的人说话，他们只有普遍启示的这些知识，所以他从一位活神开始讲到了拜偶像的罪。
保罗在述说真神的时候，他清楚告诉他们所拜的是虚假的，他在宣讲人的有罪性。人的这种有罪性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我们跪拜不是上帝的那些东西。我们的有罪性表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偶像，我们有看得见的物质的偶像，我们也有看不见的在我们心里面堆积掌管我们的这些哲学的偶像。我们被双重的这些偶像所堵塞，以致我们的心与神隔绝。我们是有罪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所生的蛋，我们却认贼作父。我们是他所生的，但是我们却不来敬拜他，我们却敬拜那些虚假的偶像。我们应该要来侍奉的，但我们没有侍奉他，我们却侍奉了那些虚假的偶像，那些的东西。保罗要告诉当时的那些人所做的是这个事情。所以保罗是清楚的让人知道人是有罪的。然后呢，你知道他就直接跟他们说，对愚昧无知的状况，上帝一定会临到审判。他没有说可能会审判，没有。如果你继续的这个样子，神给你机会你不悔改，那一定会有一个审判的日子会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一定会按照公义来审判你。保罗在宣讲有罪和一定会审判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呢？然后第三个我们看到了，他宣讲神，他宣讲人，然后他宣讲什么？宣讲耶稣基督。他谈到那位真实的就是什么？就是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他是真正的道。对犹太人来说，他就是真正的弥赛亚。对那些比古罗派的人来说，他使人有价值。他对那些斯多亚派的人来说，他是王，真的掌管人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真正的掌权者。而且复活作为一种凭据，就是他要作为审判主，要来审判这个世界。各位，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信靠主耶稣，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我要告诉你的是，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他跟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他完全没有罪，他是完全的上帝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他成为人的样子住在地上。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罪，我们有头脑的这些偶像，我们有心理的偶像，我们只以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我们爱钱，我们爱安逸的生活，我们爱别人的肯定，我们爱别人的赞美，我们为人而活，为世界而活，为车子而活，为房子而活，我们为其他的名利所有的这些东西而活。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罪，我们有祸患，但是他赐给我们恩典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那位，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要来投靠他，来相信他。我们只需要承认我们的罪，信靠主耶稣，他就做我们的救主，除去我们一切的罪。不管过去我们做过什么，无论我们过去我们犯过多么大的罪，我们怎么见不得光的那些事情，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得罪神，说谎、骂人、脏话、同居、吸毒、杀人，所有的这些看起来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罪，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耶稣基督就一笔勾销你的罪，他永远不再纪念你的过犯，他永远不再纪念你的罪，你知道吗？你要来信靠主耶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真正的唯一的主宰。所以保罗在最后他第四个事情就是什么？宣讲回应。他讲了神，讲了人，讲了基督，然后呢他讲什么？回应。他说，在过去的时间，世人蒙昧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各位，保罗告诉他们，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没有立刻将审判临到他们，但现在他吩咐他们各处的人都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悔改认罪。出路有没有？有。这个出路就是我们要悔改，在我们的理智上做出调整，在我们的道德上做出改变，我们不要再继续的拜偶像，我们而是要转向真神，这是上帝的吩咐。这个福音见证所带来的这个果效是双刃，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双刃剑的果效。留意一下，在32到34节这里， 有一些人，他们听了这个，他们很不爽，他们就讥笑拒绝。然后圣经怎么说？33节，于是保罗就从他们中间出去了，因为他知道珍珠不要丢在猪面前，你知道吗？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完整的拒绝，你不要把宝贝给这样的人，因为他根本不认识宝贝，你知道吗？就像猪一样，他不晓得珍珠是什么宝贝，所以呢，我们要转身离开。保罗是这样做的，然后他也谈到了什么？34节，有几个人贴近了保罗，然后圣经怎么说？信了主，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来留意整个保罗的这次的布道会，你可能会觉得保罗这次是很失败，因为在其他的地方都是成堆成堆的人，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别人的攻击又厉害，然后呢，这些人又嘲笑又讥讽，可能我们觉得啊、哦，好像很失望。但是你知道保罗没有这样想，为什么？因为人能够信靠主耶稣，这是神的恩典的领导。所以我要说，请你注意听，福音它锤击当时的这些人的心理，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已经相信了，他们贴近了保罗来相信了他。我想请问你，今天你有没有真实的已经明白福音？福音有没有锤击你的心灵？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头脑是很骄傲的，就像这些哲学家一样，你相信你自己的哲学，相信你自己人生的价值系统，相信你自己人生的感悟，相信你自己的那一套，相信你自己的那种完事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那种法则。但你有没有让福音真实的锤击你的内心，挑战你的内心，让你看到其实你什么都不是？如果你不来到耶稣基督福音的面前，你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只有落在神的审判之下。各位，我鼓励你，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把自己放在福音之下，让福音锤击我们的心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知道它要影响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软弱的人，你知道我们不要放弃读经，不要放弃祷告，不要放弃听道，不要放弃聆听福音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福音要不断地影响我们的心，福音要不断地震撼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就放弃了，读经也不读，祷告也不做，聚会也不去，你知道我们就越来越少受到福音的影响，而这样的状况我们就会一直越发的刚硬下去。我鼓励你不要再这样的刚硬下去，我们需要的是求神真的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在他的脚前。第三个，你也可以在保罗这里的传福音，怎么样传福音这里来学习，跟保罗来学习，跟这些传福音的这些大师来学习，他们是怎么样传福音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叹说，哎呀，我传福音传不来，我应该怎么传？你看看保罗是怎么传的，对不对？你看看保罗是怎么样接触这些根本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些人，他是怎么样跟他们接触在一起，他找到一个切入点，然后跟他们搭进，然后把耶稣基督的这些福音告诉他，就是先讲神上帝的作为，神的属性，神的这些护理的大功，他宣讲人是有罪的，他宣讲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来拯救人，他宣讲悔改与相信。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把这样的福音告诉我们身边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传福音就是把我的故事说一遍，不，传福音不是说你的故事，传福音是说耶稣的故事，传福音不是讲你怎么样，而是讲耶稣基督为我们到底做了什么，那个叫做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那个叫做福音。请注意，这是福音，我们需要不断地被福音所锤击。最后我要请你看到福音不断地挑战人，而且直接的宣讲捶打人的心，但是你知道人还是不相信。你就看到人他的问题根本不是头脑的问题，人根本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我们的心抵挡神，我们的心拒绝神。各位，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你不要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刚硬的人，你不要觉得你是一个成员，你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已经大功告成了。 如果你不继续的被福音所影响，我们的情况是危机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软化，总是能够聆听进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造诫责备，以致让我们就以悔改和相信来到他的面前，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花点时间，我们。